章第九节，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现今的一个表样就是现在这个时期的一个象征物。换句话说呢，这一句话说明什么？那个圣所啊，不是分两层吗？这个每一层啊，有它的象征性。头一层象征什么？那个写希伯来书的人呢，我们相信是保罗啊，他说是现今，就是现在这一个时期的一个表样。那么请注意啊，这个是不复杂的啊，你们再听我解释啊。就是现在呢，一个圣所啊分两间是吧，头一间呢他说是啊代表啊一个时期，一段时间，什么呢？就现今。现今是什么时间？它是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写的，所以呢开始呢总是在耶稣钉十字架开始。什么时候结束呢？他不告诉我们。我们现在知道了是1844年，而不是整个新约时期。你说你怎么知道是1844年啊？我来解释一下啊，我这不是武断，不是主观的下结论啊。你注意啊，他这个第十节啊，我们读下去好吧？第九节读到第十节啊，就是一个表样，后面说所献的礼物和祭物，就着良心说，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。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，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，就上帝规定的，到振兴的时候为止。好，这里有一个字啊，我们要探讨它什么意思。振兴这两个字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它就用了一次，但是呢我们本着它这个字的构造啊，我们可以下个结论。这个振兴原文呢是叫做 diorthosis 啊，这里写的纲领上写的 diorthosis。 d 就是 dia 就是通过啊 through， 英文是 through。 ortho 这个字呢是直啊，弯的直的直，把它直起来的意思。他说振兴的时候呢，原文就是一切恢复这个正直状态的时候，那么也可以说是纠正，或者是用直，或者是恢复原状。这个字呢跟但以理八章十四节的 tzadak 啊是同义语，也就是指这个洁净圣所。因为这两个是两种语文啊， diorthosis 呢是希腊文，后面这个 tzadak 是希伯来文，但它意思是一样。那么怎么叫振兴，怎么叫纠正，怎么叫洁净呢？那么我们呢暂时不在这个字义上啊现在去打主意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啊这个犹太立位记规定的这个礼节，在头一层帐幕里举行的礼节命定到什么时候为止？你们说说看，命定到什么时候为止啊？啊，是，那就是在每一年几月几日就不干了，就改变了，啊，哎，赎罪日不错，他不是现第九章不是说吗？命定啊，一年一次，这大祭司进去啊，那么。大祭司进去的时候，这个前面头一层帐幕里面的什么礼节啊都停止了，不举行了。所以他这一句话呢，我们就本着立位记就可以下结论了，这个振兴的时候就是赎罪日。你看我讲的这个没有勉强对吧，是很明显的嘛， 他犹太人呢，这个整个的一套礼节，一年一度的啊，在这个耶稣的这个救赎计划当中啊，也就是他一辈子干一次的。比方说他钉十字架是不是一次啊？钉十字架在应验什么预言呢？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了。他被杀，就是他钉十字架那一天，正是杀逾越节羔羊的那天，是正月十四，他是准时被杀的。他应验了这个预表。那么在这一方面呢，在1844年这里，他是在应验了这个赎罪日的预表。赎罪日，这个大祭司进入至圣所，好，在1844年10月22日秋季啊，他就是进入这个至圣所，7月初十。所以啊，耶稣他一生这个救赎的工作啊，都是在这个立位祭这些节气，这些献的羊的这个日期上啊，也准时应验了。所以啊，我现在啊说这个命定到振兴的时候啊，这振兴的时候不可能是别的时候，必然是赎罪日。有人就根据这个11节啊，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啊，他说这就是基督来到嘛，就是基督降生了，错了。因为呢第9节说这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化嘛，表样嘛，现今已经是耶稣来过了，已经升天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振兴的时候不可能是耶稣的第一次降临，一定是这个赎罪日，也就是洁净圣所的时候。你看啊，这个一句话里头也有这么几个字，说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，就是圣所里的工作啊，不是叫人完全的工作。为什么？有一个完全的时候，你已经献过祭了，你蒙赦免了，还没完全了，你到赎罪日，你刻苦己心，这个时候上帝接纳你了，你通过了那个查案什么，你这就完全了，就这意思。所以呢，这个第9节第10节里面的话呢很有意义啊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。这个使人自由的律法是什么呢？前面已经说过了，第11节举了个例子，看见吗？原来呢说不可奸淫的，也说不可杀人，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，仍是成了犯法的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，看见吧，上下文连到底。这使人自由的律法就是这10条诫命，他举的2条例子是第6条和第7条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呢讲完了这一些关于这个永远福音的道理之后，我们就来到这一句话，我们要受审判，根据什么？根据律法。什么律法？10条诫命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这个天使就说啊，他审判的时候，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，所以你们呢赶快怎么样啊，检查一下，你们要按照这10条诫命受审了，你们这10条里头有哪一条还没守好，你们赶快啊做准备。这个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啊，我请注意啊，我们现在啊尽量的按照圣经他每一句话的表面上的意思来理解它，我们避免了强解。因为这个天使啊，你注意啊，我们刚才回到这个启示录14章6到7节，他说审判的时候啊已经到了，下面就说 你们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上帝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啊，你们大家都忽略了什么？第四条，就是这意思吧。他没有强调别的，那固然人所有的这些诫命都犯了，可是上帝的百姓，特别是他的教会，很多口口声声说爱主的人，他们疏忽了一条，就是第四条。所以他特别指出说，你要敬拜了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。那么这就是叫做补破口啊。我们请看以赛亚58:12，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，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，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。你看这话很恰当啊，补破口。上帝的十条诫命里头有一个破口，就是第四条。怎么知道是第四条呢？第13说了，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，表明啊，我们过去啊，这个脚步啊，方向走错了。现在上帝说，你要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，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，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，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，而且尊敬这日，不办自己的私事，不随自己的私意，不说自己的私话，你就以耶和华为乐。耶和华要使你称价地的高处，又以你族雅各的产业养育你，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我看呢，上帝啊办事情啊也很微妙啊，很妙。怎么说妙呢？他的律法被打开破口了，他自己呀不出来呀啊显个威风。上帝完全可以啊在这个天空啊用火啊写字，叫全世界都看见，警告我们，你们赶快守好安息日，没有这么丑，没有这么丑。他却怎么动员一批人，你们啊，这里说出于你的人，这些人呢是上帝啊所眷顾的啊，他的百姓，他考验考验他们。哎，我自己所定的圣日，你看他很重视这一天呢，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，看见吧，在耶和华的圣日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，就说哎，你看世界上啊尊重我日子的人很少啊，你们怎么样，你们出来替我怎么样争争气怎么样，你们替我来摇旗呐喊一番怎么样。耶稣跟我们商量啊，有人说他是星期天是主日，其实根据这一句话，他说是我的日子是什么，主的日子是安息日啊，很明显的是吧，我的圣日嘛。那么就说呢，就像耶稣你记得在拉撒路的坟墓前呢，在他没叫醒拉撒路之前呢，他说你们把石头滚开，哎，他完全可以行个神迹叫天使把他滚开，不，他叫人滚开，人做得到的叫人做。现在呢，他要给他自己忠心的儿女一个机会，给你们一个参加工作的机会，来参加他的工作，为他的圣日，为他的荣耀，为他的声誉啊，大发一番热心，就是考验考验我们，你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上帝本来不缺少我们嘛，他要发动天使，像过去在伯利恒耶稣降生的时候，整个平原满了天使都在那里唱歌报喜，那现在他也可以这么做吗？ 成千成万的天使到地上来，叫他你们都要守安息日啊，这是我的生日啊，可以这么宣布一番吗？不，他不这样做，他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，看看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爱他，真正愿意呀、啊、替他卖力啊，做一番工作。我看呢，这也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时间已经不早了啊，我呢，我想啊，我们剩下的一点时间呢、啊，我们把这个赎罪日啊，这个礼节我们把它读一遍啊，《利未记》十六章。先从第六节读起，十六章六节，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，为自己和本家赎罪，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，为那两只羊撵旧，依旧归于耶和华，依旧归于阿撒谢勒。阿撒谢勒是撒旦的别名。亚伦要把那撵旧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，但那撵旧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，用以赎罪，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。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，为自己和本家赎罪，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，又拿一磅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，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，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，免得他死亡。也要取一些公牛的血，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，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。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，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，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，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。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，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欠，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，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，也要照样而行。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，会幕里不可有人，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。这句话说明呢，那个每日献的那个个人的赎罪祭、赎愆祭就停了，是吧？刚才我们说了，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嘛，到这一天就止了。十八节，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，又要取一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的四角的周围，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，洁净了坛，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，使坛成圣。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，就要把那活着的公山羊奉上，两手按在羊头上，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，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欠，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，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，要把这羊放在旷野，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，带到无人之地。那么这一个礼节啊，不复杂，可是呢，这个阿撒谢勒的羊啊，代表撒旦。那么这个罪啊，是从这个圣所里啊带出来，所以我们看到啊，这个罪本身呢、啊，是个无形的东西，也不是一个物质，不是啊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。可是呢，在这个礼节上，都是为了教育我们的，所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以转移的东西。起先那个赎罪祭和赎愆祭就是每日献的，它是转移到圣所里去了。这个 牛的血是弹在那里，那个羊啊的血没有带进去，不过是由那个祭司吃了，吃了呢他就担当了，圣经说他担当了以色列的罪。所以这个圣所是这样子被污染的，被污秽的，被污秽了呢，到了赎罪日呢就怎么样，就要用这个头一个羊的这个血弹在个施恩座上，以后就这个大祭司就把这个罪啊从这个至圣所里带出来了，带出来再把它摆在那个阿撒谢勒羊的头上，叫他担当这个罪。说明呢上帝的计划就是这样子，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使我们得救了，可是这个罪最后要归到谁身上？魔鬼，他是啊罪魁祸首，我们犯的罪都是魔鬼叫我们犯的，最后他要担当他的这一份责任，所以呢他要被放到这个旷野。这个旷野代表什么呢？也就是那个一千禧年这个魔鬼呀、被捆绑在这个无底坑里啊，这无底坑呢也就是一个荒凉的这个地球上。那么到最后呢，当然这只羊呢也就死在这个旷野，是不是？这个不必说了，这说明呢这个撒旦呢最后也要死在这个地球上。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。
Yeah. 107首主的故事。
我说主的故事，中央未曾见过，论夜色地上所作，在天上享荣耀。我爱说那故事，因我知道是真，凡要莫如此故事，能满足我的心。我很爱说那故事，在天仍然的树枝，千秋不朽的故事，那耶稣大慈爱。我爱说主的故事，像过几次渺小，说朦胧中加精致，一概都比不上。我很爱说那故事，从他我打得机，因我先得他好处，现在来告诉你。我很爱说那故事，在天仍然的树枝，千秋不朽的故事，那耶稣大慈爱。我爱说主的故事，越说越觉有味，每逢说过此故事，滋味比更加悲。我很爱说那故事，因有多少乡愁，为得赎罪的信息，期待天父圣经。我很爱说那故事，在天仍然的树枝，千秋不朽的故事，那耶稣